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4月8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啊，我把后边的内容放到前边来了，是中国毁了我们。这是川普的一句原话，是他和内塔尼亚胡两个人在和记者见面的时候啊，他又重复了他发的那个帖子。不撤销关税，再给你加50%啊！这件事儿呢，在说这个的时候，最后他的结论：中国毁了我们。川普要求中国习近平跪下。我这个是用的美国一篇文章的一个标题，多家美国媒体都用了这个说法。川普刚刚发的那个帖子，要求中国无条件的服从。大家就认为这等同是要求习近平向他跪下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我用了他这个标题。那中国的回应呢？目前看到的中国驻美使馆的发言人明确讲，中国不屈服新关税的威胁，我们不赞同这种做法，我们会坚决反制等等，跟法新社等等媒体是说了一些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低级别的回应，但也表明了中国会屈服吗？现在看不像。那说到昨天这场黑色星期一，那美国股市昨天还好啊，是一个假消息救了美国的股市。另外呢，现在冯德莱恩也在说零关税，越南也在跟美国人说零关税，中国的专家组为了应对川普，我们也要搞一个零关税的联盟。在这儿呢，简单给大家分析几句，这零关税纯属是对牛弹琴。哦，那现在中美明天这要历史性的时刻，这就到来了。昨天我们讲，决定中国未来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到来了。那中国的民众准备好这场惊涛骇浪了吗？川普的那个帖子，我在墙内的朋友今天跟我讲，墙内可没有报道。他要川普要给他加50等等要干什么，墙内可没怎么说啊，基本不让说这事儿。那应该说很多墙内的民众还都蒙在鼓里，还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呢。那大家准备好了吗？节目开始还是按照我们的老节奏，大家别忙啊，到最后的时候咱们会给大家都说清楚。前边还是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福克斯的新闻。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对媒体讲，台湾昨天晚间就已经和美国就关税问题展开了谈判，昨天就已经到了，到了以后立刻和美方就展开了谈判，而且哈塞特对台湾的态度和表现是赞赏的啊，希望大家都跟台湾一样。他讲的现在有50多个国家已经就关税问题正在进行谈判，后边说呢，贝森特讲有70多个国家和美国正在联络，现在有50多个国家已经开始了谈判。那简单说两句，台湾今天的股市怎么样啊？今天还好吧？今天还是跌了，到现在跌了 3.73， 跌了716点，那个血洗大滑梯啊，基本没有出现。现在我们留着这个网页，关注一下今天台湾的情况。那现在有另外的一条消息，有一个网站叫1945网站，这个网站还是比较有名的。它呢援引了一些内部情报来源讲，说中国可能会在半年以内对台发动战争。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当然有一些内部情报，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参考点，说从今年的2月份至今，中国对台湾已经搞了2次无提前预警的军演，这也是在对美国进行极限施压。无预警军演，那实际上这就是在练什么？在练突然袭击，也在检验美方对他一旦发动突然袭击，美军的反应。等于现在军演已经升级到离实战又近了一步，你别看现在它的规模不如什么联合利剑啊，什么6块区域啊，没有以前做张做事搞那么大，但它现在搞的 无预警军演，这个更贴近于实战。嗯，现在爆出也可能半年之内就开打，有没有可能呢？嗯，不能排除。现在我们分析，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五角大楼真的落实那份指导方针的话，那中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美国国防部搞的那篇东西啊，武装台湾，然后在日本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然后联合司令部等等这些东西，如果那东西一落实，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国力会进一步的下降，它的内部会开始出现大的问题，而台湾那边的武装也会进一步的加强，美国在周边的布局会进一步的落实，时间不在习近平这边，时间对习近平不利。那在半年之内逼急了铤而走险，有没有可能？不能排除了啊。这篇东西呢，我相信在台湾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另外呢，说到大罢免，今天和台湾的朋友做了一点简单的交流，他很担心了。他说你看这第二阶段60天已经过了一半了，现在罢免的进展呢好像进入到了瓶颈期。刚刚呢清明假期是冲了一波，估计后边呢又会静下来，他感到非常的担心，因为在清明假期之前就静下来了。趁着大家回家探亲，有很多人呢在车站在哪儿的在家举着牌子啊，希望大家都来联署，等过了这个假期估计又会静下来，他感觉到行不行啊。我跟他讲了讲我的判断呢，因为第二阶段选民人数的10%，联署超过10%就办起来了。这个难不难？应该说不难。在任何一个选区，有的选区号称是深蓝选区，但对不起，偏绿的选民比例也远远超过这个比例，远远不止10%。说到深蓝选区，基本是6-4开，最多7-3开，那还有30%的选民都是亲绿的选民，所以说这个10%不难，冲过这个门槛的难度并不大。现在呢，民进党还没有全力的投入进来，这里边呢，我判断有两个原因了。第一呢，他不想让大家提前完成，如果提前投入啊，大伙一上来这事儿完了，那就提前收摊了。因为后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三阶段呢，那中间就断档了，这个事儿等于就中断了，没有持续下去，所以说那个第三阶段才是最重要的。我看的民进党他们的操盘啊，应该是让这个话题想让它一直的持续下去，一直充满这60天，让它一直变成社会主题，保持社会的热度和关注度。所以说现在他们不想过早参与，不想过早发力，就让民团你们自己搞啊，知道你们有困难，但是呢让这个话题一直持续，这个是保持热度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我相信呢很多人心里有数了，你不管差多少，民进党在最后的2周如果全面发力，比如说给下边的这些议员啊党公职硬性摊派，你啊，给我负责100，你给我负责200，你给我负责1000，等等等等，在最后时刻一定会掀起一个高潮来的。我不用摆桌子，几个人拿着这纸，拿着联署表，挨家挨户就敲门去了，你一定能做得到。所以说，10%这个门槛并不高，他们先让民团做啊，观感也好啊，不是说政党操作的，到时候最后一看差多少，几天就拿下了。所以说呢，这些朋友啊，他我们这频道台湾的弟兄是很多的，大家不要焦虑，不要担心。民进党如果在社会上连10%都拿不下来，那你凭什么执政啊？你凭什么来担当这个社会主流，号召大家一块来保卫台湾，捍卫台湾？那你的影响力也太低了，10%小 case 啊。来，下边说说香港。香港财政司的司长陈茂波，他表示呢，我们要保持香港自由港的地位， 不会跟随内地对美国加征34%的关税，我们呢不报复。他还惦着他的自由港地位呢，你现在在美国那边你已经没有自由港地位了啊。说说韩国，韩国呢官员对韩联社透露，大选的日期基本定在了6月3号，现在在等待今天国会的批准。那咱们说说最后的民调，这民调怎么样啊？现在民调 Realmeter 昨天发的一个最新民调结果，认为应该由在野阵营掌权的受访者达到了56.9%，应该由执政党继续执政占37%。大家能看到两边呢各有35%的基本盘，现在看到中间选民自由派已经转到了左边，所以说这个大选的结果啊，这个目前是比较清晰的。那再说说日本，那日本和石破茂，石破茂跟川普聊了没有啊？聊了啊。石破茂呢讲他已经和川普通完了电话，双方就美国实施的关税课题达成了一致，决定继续展开磋商。这里边有一段话啊，特别的硬，咱们一会儿听听啊。一个是他这儿，一个是以色列那儿，他们是比较早的。如果第一个这么积极，最后都没得着好果子吃，那你看后边整个川普的决心也就能体会到了。然后这里边他是这么讲的，石破是这么讲的，他讲呢，他已经和川普啊，我告诉川普总统，日本已经连续5年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了，说现在的关税政策那可能削弱日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威胁川普啊，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怎么投资啊？有点这个意思啊。那川普怎么说的呢？川普是这么说的，我已经和石破茂通了电话，双方正在为美方主张的对等关税谈判设定了一个强硬但公平的谈话的谈判的框架，强硬又公平的框架，就这么讲啊。说呢，他会派出一支顶级的团队来谈判，但是他们对美国非常的不公平，他们不买我们的汽车，我们却买了他们几百万辆的汽车，农业领域也是一样，还有其他很多的方面必须得改变。当然就在这个这段讲话里边，他还这两天他跟中国就较上劲了，尤其是对中国，你这不是说日本的事儿吗？那他也捎上一句，他要把中国来这么一句啊。那说说日本股市，两边毕竟谈了，马上就要开始谈判啊，石破认为还行，结果今天呢日本股市大涨，涨了多少？涨了2000点，到现在涨了6.42%，情况还不错。日本股市呢经过了星期一那个惊魂时刻之后，现在想一想现在也还行啊，这日本股市目前还可以了。那下边咱们就说说，那你现在跟日本这么，美国和日本人家聊得挺好啊，中国一看那美国现在已经这样了怎么办？现在呢面对着美国这么一个强敌，突然间福岛核废水突然就都正常了，现在在拉日本。中国外交部呢突然发了一个，在发言人啊在例行记者会上讲，福岛的海水单次检测结果一切正常，说他们已经完成了独立采样，对各种核元素各方面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呢没有任何的异常。那你把水产品给人放了呗？没有啊，中方呢我们还讲单次检测的结果没有异常，不能保证以后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这话跟那放什么不是一样吗？那你检测10回，那你也可以讲你这10回没问题，不能保证以后永远没问题。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首先呢当然他承认日本这次没问题了啊，因为呢我们要团结抗美，现在呢他这儿也突然就没问题了。来吧，说说以色列。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谈完了，后来说的是下午2点半开记者会，最后时间被推迟，有一度传要取消， 但最后呢，两个人还是公开见了记者，跟小泽的那个团队那个阵势是差不多的。这边坐着万斯，中间坐着卢比奥啊，等等，还是那个意思啊，还是摆的那个阵势。那现在以色列媒体已经做了报道，为什么后来推迟时间有这方面的一些变动？因为没谈下来，没谈下来。最终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媒体目前的报道说，美国继续对以色列征收17%的关税。以色列呢，内塔尼亚胡啊，他当众做出了保证，保证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另外呢，把国内的一些贸易壁垒全部消除。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个川普过来赶紧跟他握手啊，但是那17%可没拿下。没拿下。川普呢之后也表示不会暂停所谓的对等关税的政策，说很多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在排队来和他谈判，但是强行执行关税的政策这边明天生效，然后那边进行谈判，这两件事并不冲突，并不矛盾，这关税不撤，那这不行啊。那看到日本人家见了面了，和以色列这都是真朋友，这都见面都聊了，拿不下来。所以说后边排队指望川普降低关税的这些领导人基本可以洗洗睡了，连以色列都谈不下来，你别人还怎么谈呢？两边的贸易逆差只有75亿美元，那也不行。那75亿美元也简单呀，75亿美元就买美国几架飞机，或者是买他点军火，这点事儿就抹平了就完了呗。所以我想呢，两个人内部私下肯定是讲好了，但是想把这事儿给抹了不行，啊，这事儿不行。那这没办法啊，这事儿就没辙了。那中间还说到了欧盟。说欧盟这不是说那个什么在工业产品上我们俩零关税行不行，他表达了欧盟 No， 这完全不够。川普讲他们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在欺骗我们，你耍谁呢？哦，你跟我制造业零关税，那我那农产品跟你怎么不能零关税？昨天给大家分析过这个，你别跟我来这套啊。从这儿呢可以看出川普的决心还是比较硬的。那跟伊朗呢，那打还是不打呀？伊朗那边前两天都一级战备了，川普呢也做了一个解释，说美国政府将和伊朗进行直接会谈，会谈将在星期6开始，说我们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我们会看看能发生些什么，我认为大家都同意达成协议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马上有人就去问伊朗，你们要和他直接谈了，结果伊朗方面呢不承认，说没有直接谈，还是间接，也就是双方的代表都去阿联酋，然后呢伊朗跟阿联酋说，阿联酋跑这屋来告诉美国，然后美国跟他说阿联酋人在跑到这边来告诉伊朗啊，但是呢大家就是都在很近的距离嘛，然后会不会直接握手这就不知道了啊。现在呢伊朗这边应该说呢，川普不爱打仗，你一打仗那边把波斯湾给你一封锁谁也甭过了，所以说川普就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啊，他不会这么干的。来说两条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呢已经明确讲了，你们不是要剥夺我征收关税的权利吗？在讨论这个法案，你就是把它过了拿到我这儿来，我也不签署，我给你驳回你就得2/3通过，你过不了2/3，那怎么可能能过2/3呢？这个他已经明确讲我会驳回。那在川普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众参两院他们是怎么表态的呢？因为这不是有那个共和党众议员培根他已经提案了嘛，啊，他然后这事儿怎么办，然后众议长约翰逊是讲的，他呢已经在党内获得了支持，说大家应该相信川普，给他时间，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来发挥。因为川普这个关税到底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他最终的功效，说你给他一点时间看看。所以说在众议长约翰逊这儿大概不会给他排期， 那很难拿到台面上来进行讨论。然后呢，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图恩也讲，他说我认为这件事儿没有前途，说总统已经表示了他会否决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还把这件事儿拿到众议院，还跑到我这儿来进行审议。他说这件事儿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说现在看呢，众参两院都紧紧地团结在川普周围，为川普的关税战略在护航。尽管党内同志有人反对，因为他们在众院的两党的差距是非常微小，就差个两三票。你想由共和党人提出来，人家总有三五知己支持他，那民主党肯定也支持，那这个案子可能就人家就能通过就成了。所以说川普一说否决啊，这俩众参两院的议长都对这事儿都不感兴趣啊。现在你就可以想象川普在整个党内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束缚了，管不了他。下一条美国新闻呢，也是在昨天的晚间，美国的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最终批准了川普政府使用外国敌人法来驱逐委内瑞拉黑帮成员的行动。前一阵否了，现在又给批了，但是表示呢，你要拘留人你还得按照正当程序来进行确认，你说他是黑帮你说不行啊，应该由法院来说嘛，对吧，你按照正常程序来走啊，等等，必须给人家一个正当的法律的程序。但是5-4川普这感人的这个法案还是过了。下一条呢，川普刚刚发帖说美国的参议院已经通过了他的预算计划。前一阵预算呢，就是一个有一个部分程度减税的那个，之前那个预算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反正是一个对富人有利的计划，对下边那40%中产以下民众啊，大概呢所得无几。众院通过了，现在拿到参院，参院也已经过了。我印象这个财务年度是从今年的10月开始，也就是明年大家就尝到整个这个预算案的滋味了，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来吧，下边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说说整个的贸易战吧。那首先我们先盘点一下昨天的这个恐怖的黑色星期一，它黑色的这个景象，咱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盘点。上证昨天 A 股是跌了7.34%，恒生呢跌了13.22%，日经呢昨天跌了7.83%，标普昨天跌了5%，韩国跌了5.57%，新西兰跌了2.73%，澳大利亚跌了6.57%，菲律宾干下去4.3%，印度跌了4.23%，欧洲啊，那个斯托克跌了6.11%，德国跌了7.65%，法国跌了6.48%，英国跌了5.4%，啊，意大利跌了7.76%，俄罗斯自己也跌了3.7%，以色列跌的少，跌了2.6%，荷兰跌了6.73%，西班牙跌了7.31%，瑞士跌了6%，丹麦跌了5.2%，啊，各种的情况非常的惨烈了。昨天是一个全球性的股灾。多说两句中国呢，昨天的中国股市全股市还有106只股票往上涨了点，5284只股票下跌，超过2000只股票跌停。最后连那个啊，是这个中共的主力浓眉大眼的中石油竟然也跌停了。这是近10年来的第一次，也是18年来的历史上的第二次，中石油昨天都跌停了。但昨天很明显国家队出手了，昨天如果没有国家队出手托市的话，那在昨天破3000最后跌穿10%，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国家队还是出手了，没有那么惨烈了。那说到美国股市呢，昨天哎，竟然被一个假消息给救市了。一开始情况也特别不好，当股市马上就要跌穿5%的时候，市场上突然冒出了一个消息，说川普呢正在考虑对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暂停征收关税90天。结果这个假消息造成了股市急剧的反弹，一下让美国的股市从早盘最低点一下蹿升到了最高点， 市值一下增加了4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操纵金融消息这是多么的赚钱。所以说，川普团队最近不断的放这种重磅的消息，在里边家族里的这些知道内线的这些人，应该说都挣了大钱啊，他们挣了巨钱，可以这么讲了。尽管呢，后来白宫很快就做了辟谣，没这么回事儿。但大家想，在这么一个老牌的交易市场，在这么多精明的投资者当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假消息，让大家逆转翻身，上来4万多亿，出了这样荒诞的事儿，体会一下，大概也就是两个原因了。首先，第一个原因，那首先就是对事儿喽。大家对川普给世界加关税的这件事儿，应该说到现在还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事儿根本不现实啊，这事儿根本做不成啊，做不下去呀。所以说，最终听到了暂停的这个消息，大家都认为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大家都信以为真，都认为这么做才是对的嘛。你看他终于到最后时刻还是回头了，所以说大家这个呢是有理由相信的，这是对事儿。第二呢，对人，这也说明大家对川普是多么的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变来变去，以至于人们觉得川普事到临头突然又变卦了。你想，马上就到黑色星期一了，川普也害怕也紧张啊，是不是又变了？大家觉得这件事儿那就跟呼吸一样的理所当然，所以说人们对这个事儿和对这个人都做了这样的判断。从这么一个荒诞的回合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华尔街的投资者们对川普这个人和对关税的这件事儿有多么的不信任，有多么的不看好，在内心里边有多么的盼着他能回头啊！这个从这个回合里边是看得非常明确的啊。那下边咱们再看看美国的股市今天怎么样啊？嚯，今天又回来了，今天又涨。现在呢是道琼涨了741，这是盘前的一个期货交易，现在涨了接近2%。另外呢，标普也涨，涨了86.8，现在也涨了1.7几啊，在盘前看还是不错。等一会儿美国股市开市开门，因为有它前面做一个引导，后边呢作为民众可能大致会跟随了。那现在在川普发出了那么恐怖的关税威胁之后，因为说墙内很多的民众还蒙在鼓里，当然能翻墙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吧。上证呢现在开门了，还略涨了一点，香港呢是涨了336，还涨了1.7%。一会儿我们看看它下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先把它放下。那现在看呢，当明天后天吧，当川普那个又要再加50%啊，当那个真的变成了现实，中国也会同时间的反制，也就是两边中国那34生效，那川普如果再加个别的，那就不是34了，那中国也会往上再累加。当那个真的开始实施的话，在经济领域世界的老大老二对干，那不管是中国、香港还是美国，包括旁边的台湾、日本，市场还会下一步进一步的暴跌。所以说当那个变成现实的话，那下边那个景象还是能够想象的。那到目前出现了星期一那个暴跌，很多人出手抄底，这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本来天下本无事，经济的基本面本来挺好的，好好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手里拿着锤子的这个叫川普的家伙，现在看着所有像钉子的东西都忍不住要砸两下，最后是人为因素，这不是经济自己的规律导致的这次大跌，是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导致的这次人为的大事故。你只要把手一松开，马上它就会反弹，这个是很正常的了。那就看下一个啊，那你那50%也罢，或者中国这34%会不会生效，那就看美国的4月9号的12:01，那中国这边也会同时开始了。 还会有一轮暴跌，这个我提醒大家啊。那说下一个点，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早些时候接受采访讲，现在已经有近70个国家和我们在联系，希望帮助重新平衡全球的贸易，有50个在谈，另外还有20个已经加入到这个队伍里了。那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 Political 呢，这本政治杂志，他和多位的美国官员和多位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接触之后，他呢把眼下这个局面他做了一个描述。他说在川普加了这一轮大的关税之后，现在世界各国陷入到了一种囚徒困境。如果你囚徒困境是可以破的呢，也就是大家呢，我们串好了，我们事先都商量好，我们采取一个集体行动，我就把你给破了。这有点像台湾的柯文哲，我一串政，我一串共，大家攻守同盟，铁板一块，说辞一致，互相都对得上，你就拿我没辙了。这就为什么剪掉把它关起来，关起来还立下这个优惠条件，谁先招我就给你减刑，你甚至可以当污点证人，你可以把你放了，这都有可能的。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家谁也不知道，你说你会不会把我招出去，你会不会说这个，陷入到这种囚徒困境里边你就出不来了，你就不可能达成一个集体行动，因为来不及，时间这次太，因为他给二号宣布的就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大伙哪有时间来串呢，这个做不到。 Political 的看法，现在每个政府都在担心自己是最后一个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的人，他说大家都想争当第一个和川普完成签约的人，那样的话呢，鼓励嘛，大家都来，那第一个先签的可能有一些有利啊，一些优惠，我受到的损失就会和其他国家相比可能就相对好一些。那你要是最后一个来的，那你这个态度你肯定是条件最差的，最终损失最大的那个。所以说现在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纷纷向川普表示谈判的意愿，纷纷向川普政府表示来进行妥协，他看到了一个囚徒困境。当然呢，最后你这折磨大家啊，是啊，最后大家捏着鼻子都给你签了一个新的协议，但是从心底里对美国的信任，美国的这个形象和信誉也就被打到了谷底，你就是个恶霸嘛，对不对？你就是到了那么一个形象，这个是他political 的做的这么一个描述，我认为有他的道理。现在大家没辙呀，都想当前面的，谁也不想落在后面，那否则要倒霉的嘛。那这里边现在的关键的一个角色是谁呢？是欧盟。中国这已经亮明了，那现在欧盟呢？昨天欧盟各国的贸易部长们开了一个会，最后开会的结果，他讲有一个基本共识，尽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第一套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那280亿针对钢铝的，但你4月9号要上演的这个对等关税，他们还没说这事儿呢，那你啥态度？他们的共识是认为现在的优先事项应该是通过谈判想办法撤销美国川普加征的关税，而不是直接就展开报复。看到了吗？欧盟现在你钢铝的那个因为已经生效了嘛，这个对等关税还没立即生效，所以说欧盟你看到了吗？大伙商量来的结果，这是共识，咱们也别报复了，咱们先谈啊，谈到什么程度到时候再说。所以说你看欧盟的整个的态度的烈度也猛烈的降低了，也降低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今天发了一个帖子，是这么讲的，说美国有机会做一些几十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不要软弱，不要愚蠢，不要恐慌，要坚强勇敢有耐心，伟大的结果就会到来了。 你说呢，他这也算是给自己打气，也算是给他的支持者，给美国人民打气啊。现在呢情况是比较混乱，比较艰难，希望大家不要软弱，要勇敢坚强，要有耐心，我们能赢。这是川普内心的一个独白。那他这什么心理状态呢？川普并不是不怕风险，他并不是不在意股市，并不是不在意他红州啊，将来在中期选举对他翻盘，他怕，但他现在赌的是什么？囚徒困境啊，他赌你更怕。他赌的是，我跟世界185国同时开战，他赌的是世界这185比美国更弱，你不敢硬碰，我就能赢。而且看着前边有那么多人，现在排队都来了啊，后边没来的也就慌了，都怕被甩到后面，就怕前面有带头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最厉害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极限施压，这一种精神上的博弈。所以说川普现在在玩这个啊，你问他怕不怕，他当然怕，但是他赌的是你比我更怕。你看这1比185，那你实力肯定不如啊，但你要说单打呢，把这些国家哪个拿出来1比1和川普和美国单打，哪个你也不是个儿。所以说作为大家考虑的不是什么团结，他也没给你团结的时间，关键是大家自己和美国这么一对比，我服了吧。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川普在这方面占着心理上的优势。那下边呢，最近都有好多国家跑出来一个零关税的一个大忽悠啊，在今天呢咱们分析啊，我把这事说清楚，纯属是对牛弹琴，川普就是那头牛啊，你甭跟他谈这个。冯德莱恩呢在开完会以后讲说，欧盟准备对工业品零关税谈判提出建议，他说欧洲已经准备好和美国谈判了，我们是准备在工业品上实行零关税，我们随时准备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当然我们也准备了反制的措施，以保护自己免受贸易转移带来的间接影响。实际上后边这句话啊，你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昨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讲了，两边比较，美国的长项是农业、能源、高科技，对吧？欧盟的优势是制造业，以德法为主的啊，意大利人家工业也不错了啊，这方面制造业是比较厉害的。那两边一旦零关税彻底放开，昨天的结论嘛，欧洲的农民和美国的工人肯定和自己的政府拼命。那现在这冯大姐只提制造业零关税，立刻被川普一口拒绝，你甭跟我来这套啊，你们一直都在骗我呢，你现在又想忽悠我啊，制造业零关税了，那等于你的啊，奔驰、宝马、奥迪全跑我这儿来了，那我的汽车都垮了。说啥呢？你为什么不搞农业的零关税？你就找你擅长的说，立刻就否了。那川普现在的大红人周围的这个顾问纳瓦罗啊，也是对媒体讲，他说川普不愿意与提出将关税降到零的国家来进行谈判，甭跟我来这套，除非你把那些针对美国产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都给我拿下去，在政策、法规、在各个方面的啊，那些东西都给我拿下去。他举了个例子，就拿越南来说，当他们来找我们说我们会把关税降到零时，这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非关税欺骗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的是这个。你把那些洗产地的，那是在你那儿生产的吗？都是中国东西到这儿来传一下，都给我们美国了，你把那些事儿先给我整明白，甭跟我扯什么零关税啊。所以说再跟美国拿零关税去忽悠他，人家根本不听。为什么呢？韩国跟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谈判，他们已经接近于零关税了，韩国跟美国是接近于零关税的啊，到现在怎么样？最后又给加了个25%，一开始是26%，后来把小数点去了去，最后是25%。零关税又怎么样？为什么呢？这对川普一点不感兴趣。所谓互相零关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化嘛，在进一步的扩大全球化， 而川普本意是要终结全球化，我要搞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是逆全球化，把我们开枝散叶散到全世界的这些产业我都叫回来，我是逆全球化呀，我要把现在全球化的贸易规则把它砸了，我砸的就是这个，你跟我扯什么零关税，根本没用。这是一场新的经济战争，以美国市场作为它的大刀，来逼迫其他国家把工厂你给我搬回到美国来。昨天我讲了啊，如果你要让美国的什么纺织厂搬，那得多少年啊？没关系啊，你韩国直接把你的纺织厂搬到这儿来呀，你整建制的搬啊，你像郭台铭他们那个谁，鸿海对吧？富士康在哪儿？随便把他那个模式往那儿一搬，立刻就可以快速生产。一样啊，你把别的工厂整个给我搬这儿来，搬这儿来那找几工人还不容易吗？他认为那个不难，所以说呢，他这次用的是这个，都得搬我这儿来，然后零关税，然后你的东西跑我这儿来，然后我跟你零关税，门也没有啊！这是违反川普的大方向的，所以说再拿这件事儿也没用了啊！跟川普不要提零关税，听着这个就烦。我是去全球化，你跟我整什么零关税？中国的专家现在也都跟习近平这儿鼓吹什么零关税，那现在跟美国不做了，那我们和其他国家，我们大家搞零关税，我们无障碍互通有无，哎，搞一个零关税联盟，我们不带美国玩，气死你川普，有点这个意思。你这也是鬼扯，现在中国的工业产能占全世界的32%，美国不要你的东西了，那你那5000多亿美元的东西往哪儿去呀？那是多大的一批东西啊！所以说接下来大家会进一步的防着你，因为怕你的商品的大水把我这儿全给淹了，我跟你零关税，你忽悠谁呢？你这不是想淹死我吗？所以说你说现在这还没咋地呢，越南就已经宣布给中国的钢材加征27.83%的关税，韩国也对中国的钢材加征38%的关税。为什么？你去不了美国了，奔我这儿来，我也赶紧啊，助我的堤坝，门也没有啊。大家注意这个趋势，在各国和美国搞完了他们的事情之后，大家会纷纷给中国加关税，不仅仅是给美国站队的问题了，主要是防着中国的商品洪流要奔我这儿来了，大家都得筑墙避险，要不然的话我这儿就让你给淹了，我所有的基础产业全部被你给打垮，那还行了。所以说中国是人家，你是美国给你加完关税，然后下一步各国家都会给你加关税。刚才冯德莱恩说了一个什么那句话，刚才我给大家提醒的特别有意思啊，说也保护自己免受贸易转移带来的间接影响。说谁呢？不就说中国呢吗？你去不了那儿，最后都奔我这儿来，贸易转移间接影响，欧盟这儿已经都开始了，人家马上就要弄这个啊。所以说说到零关税这件事儿啊，自从纳瓦罗今天上节目说完越南这个根本不可行，所以说你听着挺爽，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这和川普的整个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别拿这事儿忽悠人家了，没用。你看老内在去美国之前，他把以色列内部的关税全都降到零了，拿这个去跟川普说，你看我够意思吧，川普跟这事儿根本不感兴趣，你把你的工厂都搬我这儿来，我才感兴趣呢。你的商品跟我零关税，最后全跑我这儿来，那不成。来吧，咱们重点说中国这点子事儿吧。川普呢发了个帖，这个帖子呢，咱们得把它再读一遍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看了这个帖子了。他讲呢，中国发布了34%的报复性关税，这是他们已经创了记录的关税，非货币关税，非法补贴企业和长时期货币操纵之外的又一个例证。尽管我警告他们说，任何国家如果通过发布额外的关税来报复美国，而且这些关税已经超出了他们长期存在的关税的滥用，那么美国将立即发布新的大幅提高的关税来报复你。 说这些关税将远远超过最初设定的关税，大幅提高嘛。说因此，中国在明天，也就是在4月8号之前，12:01之前，如果你不撤回你再增加的这34%，那我从4月9号12:01将对中国征收50%的额外的关税。然后所有跟我们要求举行谈判的这些要求全部都终止，然后和其他国家啊现在呢进行的谈判立即开始。这是川普呢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了。我查了一下川普的这个推文，包括这方面的一些评论文章，在墙内我基本看不到，也可能我准备的时候墙内还早啊，天还没亮，没上班呢啊，现在应该是上午11点了，差不多应该差不多该出来了啊。应该看到第一时间中国那边没啥反应，应该是有所控制了。在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不敢让这个消息和老百姓就这么直接见面的，他得控制住啊，这件事儿呢他心里是比较恐惧的。那川普之后在和内塔尼亚胡的记者会上又再次重复了上边的这个说法，又说了一遍。另外他还讲，那记者是问啊，你如何确保这些关税不会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最后都落入到中国人之手呢？你加这么多关税，最后你都跑和中国做去了，会不会呢？川普讲，我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想在美国手中，他们不想在中国人的手里。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好，支持我们的人那就是在支持我们，但我们不能再被利用了。我已经讲了35年，我们老是被坑，一开始是日本人，后来是中国人，中国一直在坑我们，是中国人毁了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我把它用到了今天的标题，也就是川普对中国的印象和概念，中国人这么多年毁了我们。我为什么要改变现有的世界贸易秩序？因为现有的这世贸秩序啊，世贸组织都被中国人给玩烂了，人家充分的利用了现有的世界规则，也就是在现有的秩序下我弄不过他。再往下，那中国早晚要超过美国，所以说现在呢我干脆就砸了它。这两天在别的方面啊，他下边的那几个大将基本上也表露了类似这样的观点，也就是在现有的世贸体系下中国人就玩得太好了啊，他利用了所有这里边的空当，他钻了所有的漏洞，我们拿他还没招，这不能再这么下去了。那有很多美国的多家媒体在文章的标题包括下边的评论里边都把这个4月8号你把你给我报复的那34%的关税给我拿了去，否则的话转天我给你再加50%，我给你加34%应该你不能报复我，报复我那给我撤了，否则的话我再锤你。那这些美国媒体的评价，川普总统是在要求中国习近平跪下，他们认为这件事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白宫已经对法新社确认，即将实施的34%的对等关税也是同一时间吗？再加上50%的新关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累计税率达到104%，这是白宫已经对法新社做出了确认。那说到这件事儿呢，这两天中国的表现看实际上是有这么一点犹豫的，一开始是有这样的表现，比如说4月7号啊，一开始人民日报是登了一篇文章叫天塌不下来，人民日报呢有这么一篇重磅的文章，结果新京报中国的新闻报啊都转发了，其他官媒吧都转发了人日的这篇文章，天塌不下来。那这基本上就是我说的应该是本来这事发生在周末，也就是关税真的发生了，两边呢就真打起来了， 那时候就别客气了，那时候无论是央视还是新华社人日，那就火力全开，把文革的那套词儿，那就大板砖一块一块的文章就往外扔了，那就全骂呀。他在国内他得有所交代嘛。嘿，结果人日提前在六号就发了这么一篇东西，被其他官媒转载，然后转载了之后，新京报和中国新闻报等等官媒又立刻删掉了这篇文章。那怎么给删了呢？结果又给登了这篇文章之后呢，过了不到半天，把这个文章又给重新发布了，把那个天塌不下来的标题给改了，改成了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比较温和了。天塌不下来，那本来是天要塌啊，他告诉你别慌，天塌不下来这事儿是比较大的啊。你看他这个心理的活动，也就是在官媒在政府高层他们这种心理，不想把这事儿扯得那么大，那和美国直接就开练，因为那事儿还没发生嘛，把话就说这么满给撤了，然后用了一个比较柔和的提法，也就说明他们这两天呢还是有所犹豫的。那现在说咱们说是这件事儿，那再加50%是不是好怕怕啊？你看到今天中国股市的表现，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看穿了这件事儿。实际上这件事儿的恐吓意义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你就是不加这50%，前面那20+34，咱们就算累计那54%，中国的出口商已经活不了了，那已经做不了了。现在在长三角珠三角撤单子的，接着电报啊，接着各种那个什么的通知的啊，订单全部停啊，就别干了，这全部撤单子就海了去了，那个已经是死路了。你再补一刀，无非你也就泄泄愤出出气而已了，已经是死人了，你再捅他两刀，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所以说从当时那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做出判断，54就已经没法做了，所以说当时呢中国也没法谈了，那我也给你加34，等于中国就已经下决心和美国宣布脱钩了，那咱俩就都做不了了，咱俩就看谁死的难看呗，就已经到那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在川普写这么老长东西又给加50等等，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呢没什么太大用，应该说呢川普并不了解中国的这个体制，已经这样了。如果真的到明天川普又给加了50，我看别人不尴尬，夹在中间的马斯克那就太尴尬了，他怎么活呀？那夹到这两个巨人中间，您那特斯拉就是个小鸡蛋，是个小鸟蛋，那立刻给你压得粉碎啊！你在中间怎么保全自己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已经没有退路了，走到这一步，在中国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关税的问题了。这是川普所没有意识到的，他认为再给你加50，你会不会好怕怕？前面那个已经没活路了，你再来这个，严格讲已经没多大意义了啊。那现在中国高层这两天在干嘛呢？彭博呢，因为他这都知道啊，这不是前两天这彭博我给大家说了吗，他里边一些内线他都知道，他说就清明节这几天啊，彭博得到消息就一直在开会，中共的决策者们一直在开会，开会呢那是怎么和美国谈什么的等等，有这方面的内容吗？还真没有，要有的话彭博一定会报的。那他们谈什么了？谈了半天稳定经济和市场的措施，包括加速刺激计划，提振消费，搞了一些这个，连续三天一直在开会。这里边你比如说呀，什么生孩子的事儿啊，各方面的给老百姓一点补贴了啊，支持消费啊，出生率啊，包括对一些部分的出口产品再多给点补贴，因为呢卖的少了嘛，再多给点补贴，别让他关厂子呀。另外呢股市，另外还有一些平准的基金等等这些内容吧。另外呢他们还讲啊，知情人士告诉彭博，在中国体制内有随便跟外媒说话的人吗？ 不可能嘛，这就是政府官员奉旨放风。那为什么告诉彭博呀？彭博就是那小喇叭嘛。他讲说，中国官员目前得出来的结论是，中国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储备来支持经济，经受住这次的动荡。啊，他们还讲，刺激措施的规模和时间安排还没有最终确定，也可能出现变化。啊，视川普而定了。从彭博那个报道，你要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看完，包括华尔街，昨天《华尔街日报》也登了一篇挺长的。就是中国怎么走到了这一步，一开始谢峰找马斯克，让马斯克在中间给说和，最后马斯克没给回应啊，找到马斯克了，跟马斯克也说了，然后马斯克再也没有下文了，然后中间是怎么来回来去的穿梭，想了多少办法，华尔街日报呢把这个都给详细的说了一下，但现在说这什么都晚了，你说那个当时的内心的纠结已经没用了，你现在事实上是没有挽救成功嘛，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刚才看了彭博和华尔街他们说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到现在为止清明节开了三天会，没有提到如何和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都在解决这件事发生以后，那我们怎么来保经济，怎么来稳定国内，来想这方面的办法，也就是和美国和川普谈判的事儿，彭博社一个字都没透，我认为就是真没有，就是真没有。那没有什么意思呢？中国现在是唯一的一个跟美国坚决反制的国家了，而且他这个反制是已经不会是最后的决定了。你比如现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川普最后举着那大板子，就是最后搞的那一套关税，是在宣布前三个小时才拍板的。大家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啊。但是你看到中国突然间那么多部门啊，七八条啪一下集中就立刻反制，他是提前有准备的，也就是提前他这件事他已经都想好了，已经都想好了。也就是不再扯来扯去，再搞，再求川普，再怎么样，不再搞那些事儿了，就是直接就干了。前两轮的10%，中国是保持了克制和忍让，非常的低调，每一个说的话的用词都非常的讲究。到现在看，忍耐已经没有用了。通过那种实际行为来讨好川普，来向川普表达善意，完全没用了。那他们也就死了心了，我跟你谈吧也没用，那最后就做最坏的准备了。因为现在他们也看出来了，川普只对中国保持高压，对世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都留给了充分的余地。那中共的高层现在看到这，他们看在眼里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解决这件事儿现在是解决不了了，中美之间长期斗争，他们准备做这个准备。所以说在下边我们要说到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在说那番话之前，我就可以做出判断，川普再说加什么50再往上加，中国是绝对不会妥协让步的，绝对不会。我不知道川普为什么还觉着再给你50你就会屈服，我认为更不会屈服了，因为你这种城下之盟，你让习近平脸都没地儿搁了。那美国媒体讲，你让我跪下，我这时候突然拿起电话，本来有可能打个电话，到现在这电话绝对不可能了，绝对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川普再给中国升级关税，升多少？升50，中国绝对也升50。他不吭声，我也不跟你谈了，我也不理你了，你爱干嘛干嘛，反正我就不吭不哈，你弄我我就立刻往上加，你爱咋地咋地了，立刻对等报复，我就找这个脸了。其实在一会儿我马上说到的这个啊，这是刚刚的消息啊，我实际上之前就应该我们有这个判断，应该说作为习近平，他应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和2019年那次的贸易战已经不一样了，这次性质真的是太严重了。 因为2019年那时候川普已经跛脚了，大家还记得吗？他2019年就那时候中期选举已经结束了，他已经丢了众议院，当时民主党在那儿弹劾他们，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吧。他现在当时是焦头烂额的，在那个情况下两边打贸易战，第一阶段打成那样，那眼下这次能和2019年相提并论吗？刚才看那个众院议长和参院议长俩人什么态度，绝对团结在以川普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啊。那这次和那时候，人家党内高度团结，川普没有任何的顾忌和后顾之忧，这个你就不要再想这件事了。另外，当初中国还想了很多办法，把中低端制造业就像往那个东南亚、往越南、往那四处转，当时他们是做了一些腾挪的。但这次川普连这个都给你下重手，全给你堵上了。所以说这次川普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政治基础异常坚固。另外现在人家结合着第一次吃那么大亏，你都给转移了，全都给堵上了。第三，川普这次的报价根本没法接，我要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中国自己是3600亿，再加上1000多亿的香港，大数5000亿，5000多亿，要把这个抹平了，我再和美国咱俩没逆差，没有顺差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干？我上什么哪儿给你抹平这5000多亿的贸易顺差啊？我买你什么？你美国有多少东西够我买的呀？我买你5000多亿的东西，那我搁哪儿？这事儿就没法谈了。一看你这仨条件，根本没法干。昨天我们说到中国没牌，习近平手里没牌，实际上之前他原来有这么一张牌，原来拜登呢畏惧啊打中国打太狠，最后他全面倒向俄罗斯，那乌克兰就完了。原来拜登畏惧的是他这个，可是你看现在川普，他完全不在乎乌克兰，爱咋地咋地，他根本无所谓。你中国爱干嘛干嘛，你愿意帮俄罗斯帮去，拿这个吓唬我门也没有。你援助俄罗斯，那你看看下一步你和欧洲人怎么做，人家能答应你吗？川普根本无所谓，就这张牌都没了。川普现在这张牌你都吓唬不住他，这个已经没什么办法了。所以说现在看啊，川普那边已经把事儿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给做绝了。那你说中国人能答应吗？那习近平他能干吗？现在看呢，第一个反应，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馆的发言人叫刘鹏宇，对法新社记者表示，我们多次重申，对中国施压或威胁是与我们的互动的错误的方式，中国将坚定捍卫自身合法权益，我们不会屈服于川普新的关税的威胁。就做出了这个回应了。那很多朋友问，怎么级别这么低呀？我估计啊，今天的晚些时候，外交部那个发言人也会说类似同样的话了。但第一时间呢，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嘛，由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说了这么一个，为什么级别这么低？首先他保持了高层将来说话的余地。川普是不给自己留余地的，他自己直接说，那中方是比较讲究这个的。如果习近平和李强出来说了，那未来就没法说话了，他们比较在乎这个，川普说话比较随便了，这是一。第二，我让一个低的不能再低的发言人来对你这个做出回应，也显示了中共对川普的一威胁的这种蔑视。你大统领直接来威胁我，我用我下边的一个小卡拉米给你做出回应，这就表现出了他们的这种态度。那现在中方我认为是四个不了，不谈判，不妥协，不让步，不搭理。你川普爱干嘛干嘛，我就不吭声。我认为就是这四不现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那人们就关注的是明天中国会拿出哪些反制的措施。其实也无所谓了，你再反制什么，反中国那个已经做不了了。 那中国给美国产品加上34，美国那1000多个亿也做不了了。那你再加50，那大家都能知道，那是不是和给美国对等，再来50%？这个我认为概率是相当高的。第二呢，对美国的科技公司，什么微软、苹果、特斯拉，要准备进行定点制裁了。那你要这么下死手，上大绝，那苹果和特斯拉就对不住了，那马斯克就对不住了。你看昨天马斯克突然说能不能和欧洲搞一个零关税啊，德国的副总理明确就讲了，马斯克怂了，马斯克知道害怕了，开始讨好欧洲。那现在马斯克说什么呀？川普和中国已经搞成这样了，他的主力都在中国厂。今天我来不及查啊，我查一下今天特斯拉股票啊，时间还不到，还没到开门呢。我估计今天别的可能都会略好，特斯拉可能是今天要血洗，今天可能要危。那中国弄不好明天就把特斯拉给卷里了啊。当然在国内啊，这人民币继续贬值了，国内降准降息了，各方面这个加大这个发行债务啊，来刺激经济，来给大家多来点补贴啊，生孩子的多给俩钱了，或者是怎么样吧，这些措施会蜂拥而出。那你人民币这事儿，川普下一个战役就要整你的人民币啊，你这好政府操纵汇率这还行了，那问题是你川普至于最后要把他踢出那个 SWIFT 的系统，真的到那个级别了吗？那就宣战了，那都是留着你打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再制裁呢，你现在把那都给用了，我还不是太相信了。所以说人民币稍微的贬点，那川普可能也没招。明天我们再看啊，明天这是非常严重的。那给盘点一下，真打起来，明天真到这个地步，你说这事儿他也奇怪。你说川普跟别人打起来，你川普现在已经那个卢特尼克他们已经流露出了这个意思，也就是4月9号他们要加的这个对等关税会维持几天，或者是维持一段时间，然后等你谈判完了，他就慢慢把那个给解了，手随着逐步松开，股市会随着上涨啊，他们会来操控这个。原来说那个打瘸了再给你治好了，然后那个 V 字反弹啊，他们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操作。所以说你别看，别替以色列着急啊，大老远来一趟最后还没谈成，我估计那个延迟不了多少天啊，但是他现在不能撤，一撤那后边呢他没法谈了。所以说有以色列做标杆，那后边的呢你们就别指着了，然后慢慢的我认为他会撤。但是唯独这件事对中国就撤不了，凡是只要加上去就拿不下来了，因为毕竟在心底里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要把中国踩下去，这是美国的一个高层的，应该说朝野共同的一个认知，因为它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所以一旦加上去，不是说过两天啊一笑泯恩仇握握手算了吧再拿下去吧，以前出现过吗？还真没出现过。所以说这次要怼的这50%，习近平也给来个50%，下一个川普那失控了，我再给你来个100%，习近平再给来个100%，反正最后两国的贸易就迅速归零。2025年，我原来这都算的是2026年啊，那2025年中国就会出现大批的失业工人。而美国也会在各大超市立即出现各种的物资短缺，那都在2025年就发生了。现在那儿还有点库存，现在有的已经偷着开始涨价了，等把那点库存一耗完，没有别的地儿弄去啊，那你怎么办？那说到在美国呢，这边的损失，现在中国在美国的出口份额占美国市场的13.6%，从20几一直退到这儿。有一度在拜登的打击下退到11%多，结果去年这不是又做挺大啊，突击进口嘛，结果现在又涨到了13.6%。但有美国专家讲，这13.6%这都是经过脱钩大考验筛选过的了， 这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了。美国对这 13.6 都是有依赖性的，能不要的，能脱钩的，早都脱了。这 13.6 实在是脱不了的。啊，传刀被罩都给孟加拉，都给印度了啊，那个已经不要中国的了，但剩下的这个你实在是没招。这里边特别要命的是，昨天我看有朋友留言也讲这个嘛，美国90%的抗生素的原料，化工原料都是中国的。那除了抗生素，美国的什么降压药、抗癌药的原材料，这种原料药，几乎是完全依赖中国生产的。你找不着别人，那咱们都怼上，那就断供。川普是豁免了一些行业了，你看前一阵啊，都加对等关税，他豁免了芯片，豁免了药品，还豁免了一些什么东西，他豁免了几项啊，他知道他离开这不行啊。你豁免了，你进口的时候我这不给你加关税，那中国还不出口了呢？中国要打你，我一下就砍你的脖子，我不让你去了就完了呗，那还不容易，我不卖了，你给我加什么关税啊？你看你怕我是我怕你，所以说中国你别看就这1000多亿的东西，我打你1000多亿，你打我5000多亿，其实中国还是有伤害美国的那个力道的，还是有拿他的那些产业和行业的，并不是说美国高高在上啊，完全碾压，哪有那么回事啊？两边这么多年渗透了这么久，砸断了骨头都连着筋，没那么简单。另外关键就是川普要过这关，那马斯克这上海厂怎么办呢？他得给马斯克一个说法，马斯克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啊。所以说这是美国方面目前能看到的一些重大影响，那说到在中国这边，那肯定是影响更大了。2000几年的时候，中国的产业制造业在全球的范围只占6%到8%，就那几年一直那么挣扎，现在已经到32%到35%了。全世界的1/3制造业在中国，这么巨大的产能，超过了美国加德国加日本加韩国加英国的5大工业国的总和，你就知道中国这个制造业有多么的强大。但是老百姓呢，因为这3年啊疫情嘛，给折腾的全没钱了。你这么强大的产能，中国内循环根本没有，老百姓根本享受不到这么优质的这些产品，有很多出口的这些优质产品老百姓连见都没见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全指着出口呢来拖中国经济。2023年搞得不错，疫情回来出口增长了13.3%，2024年这不是讲突击进口吗，一下增长了17.3%。2023年它在全世界的产能是32%，到2024年又增加了啊，应该说有34.几%，1/3的工业产能全在这儿呢。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两边的贸易脱钩，这就意味着整个这不是市场的问题了，整个的资本技术全方位的大脱钩，这和重创中国的产业结构，对中国的制造业是致命的。大量的人失业，因为有很多产品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嘛。所以说呢，尽管中国呢以这种终端消费品出口为主，但这背后还是有大量的高技术零部件还有服务等等，这些东西都要从国外进来，它给组装完了再卖给美国人。那你下一步你出口没有了，那这方面也就都崩溃了，也就是整个的产业链就会出现重大的问题。那美国对你的技术包括服务各方面零配件也会封锁呀，你一些核心零部件也都让美国和欧洲卡着脖子呢，那个要把你一拿住，那整个中国的制造业一个是市场没了，一个是这些供应链这些产业链没了，一下就完了。这东西建立起来难呐，打掉它那可太容易了，所以说这情况是非常难的。 中国整个2024年的顺差不到10000亿嘛，9000多亿美金。你看着三分之一大概从美国来，其实其他的很多的贸易顺差最后也是间接从美国来的。你跟越南啊，跟别的地儿有顺差，因为那些东西最后拐来拐去也都去了美国嘛。所以说主要的顺差最后都来自于美国。现在就美国一个是跟你做绝了，把周围的道都给你堵上了，那你这18000亿美元的顺差要没了，那基本就给你打归零了。现有的工业产能，有说掉三分之一的，有说打掉一半的，现在都不知道。巨大的工业产能的泡沫一旦破裂，这个惨烈的程度会比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还大。大量的失业人口，大量的这种成熟的熟练的工人流落在大街上，这是非常要命的，非常要命的。那你说我们奔非洲，奔一带一路，我们还有那么多，打造了这么多的国际体系，那帮孙子都是想占你便宜的。当你倒霉的时候，你没便宜可占了，你以为那帮人还跟着你，门也没有啊。那你现在怎么办呢？那你跟欧洲搞好关系，未来把一些工厂产能转给欧盟，那5亿多人口，欧盟的消费也不低呀。你美国才3亿多人，欧盟加起来5亿多人呢，咱们把这块市场弄好。可是你现在你跟俄罗斯这事儿，你跟乌克兰这事儿，你跟欧盟这关系，那没戏呀。所以说就是这句话，你看着这事儿挺热闹，看着挺过瘾啊。中国人准备好这场惊涛骇浪了吗？我今年年初在说推背图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年就死在这上边啊！大家回去听那期节目啊。但我认为重灾区还是应该在明年，今年只是个开始，没想到今年我们就看到结果了。到目前为止看，中美和解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现在又变成大国博弈了，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冲突了，又上升到了两个大国命运之间的较量。我原来一直讲，你去跟人家谈，你把整个的风险控制在贸易的领域之内，在经济领域啊，这里边谁赔了谁赚了，别升级，别上火。你现在这事儿又来了，又是上火了。这么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有朋友讲现在是二傻当家，一个是鲁莽，一个是就硬干，这边呢这又是好面子又没辙，也还老端着啊，又僵化又保守。这么两个巨大的车，现在俩司机是二傻，那你说怎么办？一个明白人没有。你哪怕那边是这个，这边在中国，哪怕就前面那个啊，邓江湖这里边哪怕是个江呢，到现在也不至于出现那么个现在眼下这么一个局面。那你现在这就开干吧，那就没招了。那习近平有招没？能不能摆脱这次的厄运？有啊，一直给他讲嘛，你得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呀。你不做出口了，不以出口，不以外向经济为导向了，你可以把内销各方面的好好的抓一抓，你得给国内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现在你还得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你有这个改革的勇气吗？你说到将来，当时邓小平不知道该怎么弄的时候，那大伙儿了放开试嘛。邓小平没有别的，他还有一帮人嘛，那还有叫万里的啊，还有叫赵子阳的在底下冲，在底下闯，还有个叫习仲勋的啊，等等这些人吧。然后至少在上面还有一个叫胡耀邦的，在上面还给你平平反，还给你弄弄这个，还跟一帮作者一块儿，咱们研究一下思想，怎么开放思想。你现在习近平连这帮干部都没有啊，而且他本人他也不可能再去回头再搞什么经济改革啊，给老百姓一个巨大的空间，给民营企业来一个春天啊，给整个的思想界、舆论上、思想上来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咱们又来了。你是可以能够把这个危机啊，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化解，但现在他可能这么干吗？ 你净剩了横了，净剩了跟他搏了，你净跟他斗了，但是呢你自己拉着大家一块下地狱，然后下边那些省长们、省委书记们一个算一个全是马屁精，你当初那些改革开放的那茬干部团派的 那帮技术派的干部现在都让你给洗得差不多了，没机会了。现在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一看这上面的椅子坐着是个他，那就根本就没商量了。所以说呢，现在这就没招了。所以说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话啊，现在呢回不了头了啊，这川普的这个方式方法也没给他留任何的余地，你用这种强行的这种摁着脑袋让他跪下来的这种办法，那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呢？最后结局就出现了无论是川普和习近平都不想看到的最终的结果，两边就怼起来了啊！那个时候那墙内的这帮人们祝你们好运吧，我估计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一些什么。来吧，咱们再看一眼这股市吧。这股市你看了没有？今天人家还稍微的涨点啊，今天好都欣欣向荣，还都不错啊。经过了那个惊吓，日本呢稍微回了一点，现在呢涨了 5.71， 涨那也涨了1800，也不错了啊。现在呢是香港涨了 1.7 几，我看看台湾的弟兄们怎么样，我刷一下。台湾还不好。台湾又干下去1000多点，跌了5.4%。台湾这情况还是不好啊。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吧。这是 Ferry Wright 说，当关税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加再多已经没区别了。他觉得这次中国和美国都要一起完蛋。这么两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落在这二傻手里了，你说？那就来吧，一个是个暴脾气，一个是打死踹三脚，放不出个那个来，也没声，就在那忍着，然后就两边就这么斗，然后这边一看，呵，你不吭声，又上火，又升级，然后这个呢，反正我不吭声，但我也往回，我也捅你一下，这性格截然相反，最后的结果殊途同归。陈说对的，罢免这股气势要一直延续到投票日的当天，而且这段时间国民党立委还会有其他露出马脚的问题。现在呢，赖清德已经让那个操盘手潘孟安吧，已经让他来整个组织这个盘了。现在柯建铭呢已经岁数大了，而且他比较意气用事，说话呢也欠策略，所以说不能让他来主导了，现在老潘可能下去来弄这件事儿。这个一定要控制住这个节奏啊，提前都完事儿了，那剩下的这20-30天干嘛呀？一旦走出了公众视野，回来就难了啊，回来就不容易了。所以说还让它变成一个第一话题啊，有很多人着急担心焦虑，是不是过不了啊？人家要的就是你这个最后把基本盘，最后民进党只要把人一撒下去，抱着这摞纸挨家挨户给我签去，我就不信了，那10%还过不了，那就别干了，那还干什么呀。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Velo 说，美国越来越希望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中国呢越来越希望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对方双方都对目前的情况不大满意，都想变成对方的样子。中国在说起这件事儿上，在口头上希望变成一个消费大国，可是之前我们都给大家在节目里讲过，说到中国的财富结构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基本上这一部分这20-30%的人吧，掌握着国家一半左右的财富，它的贫富分化程度，它的基尼系数并没那么夸张。可是在中国就前面这个7%-8%的人，甚至你多说点10%的人，他们拿着95%以上的财富。说到这帮人，人家不消费，他还买车吗？他还会买房吗？人家不消费，人家忙的就是怎么把这点钱往国外往怎么转。剩下那大批的民众，他手里没多少钱， 而且现在杠杆这几年已经加的这么高了，你再诱惑我，再鼓励我，刺激我，我能消费啥呀？所以说这个呢，你看那么多好东西都出口了，老百姓其实都没用到过。你真拿到市场上，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嘛，就是六四之后被人大制裁了嘛。当时有一个话，我还到今天我也都记得，出口转内销。嚯，你看到当时我还买了双翻毛皮鞋呢，那翻毛皮鞋一看，好家伙，在市场上都没见过，都是出口的，那码都是欧码的。最后拿到市场上就这么便宜就卖了，出口转内销，当时都到这个地步，那下边又该上演了，啊，又该上演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就保这些工厂不能垮掉嘛。你要真这工厂一垮，那就再也起不来了。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未来呢，就是中国的，就像您说的，都想变成对方，最后都变不成对方。最后中国呢，从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下让给打掉三分之一，打掉一半就散摊子了。然后在美国那边呢，大伙儿享受消费的这个快乐的心情也没有了，美国的消费也会受到重创。最后两个人都没有变成对方，而且自己呢，都不如，大不如以前啊，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了。 Michael 说，美国的大老板们为了赚更多的钱，把工厂搬到外国去，到头来都成了外国的错了。说美国要工业回流，那美国的大老板们带头做个表率嘛。可是问题现在，美国的大老板们已经不做制造业了，谁还做制造业啊？当然他可以让外商到美国去，你比如说中国呢，那我别在越南建厂了，我在那儿费那劲呢，我直接跟曹老板一样，我直接啊把我的服装厂直接开到美国不就完了吗？那边直接我就把鞋厂搬美国，直接在那儿做耐克鞋就完了吗？今天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人物讲，一个著名的一个演员讲，我们想穿耐克，我们不想做耐克。你们把耐克鞋给我拿回来，我们来做，我不做，我们就想穿耐克。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最后谁也成不了。最后昨天我的结论嘛，最终美国是重创了中国，重创了欧洲，最后美国自己也重创了自己的消费。最后除了政府落了点关税之外，美国老百姓如果制造业回不来，所有的关税都将变成你们的消费税。最后美国国内自己的 GDP 也罢，各方面也罢，只要消费一被打下去就全完了。就跟1930年胡佛总统一样，因为美国的关税的壁垒导致美国的消费大跌，然后各国之间为了怕产能冲击也都互相加关税，导致全球的贸易量下降了将近一半，谁也别活。那这次会不会上演1930年的那一幕？当时胡佛总统坚持了一年多，最后把这关税都给去了，最后也输掉了大选。那我不知道川普这个关税能坚持多长时间，他在压力之下现在老给自己鼓劲儿嘛，我们要坚定，我们要有耐心。那好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